今天的信息经文在马可福音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请。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我们把时间交给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用马可福音来开始我们今年传扬耶稣的经文是很恰当的，因为马可福音里面不断告诉我们有人在传扬福音，传扬他，传扬耶稣基督。我们在马可福音第一章四到八节，我们看到施洗约翰在传扬耶稣，他一方面是在传恶罪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另外一方面他告诉我们，让罪得赦免的这位人就是耶稣，有一位在我以后来能力比我更大。各位，这我们今天会继续不断谈到，耶稣的能力比谁都大，耶稣的能力是最大的，耶稣的能力权柄能够胜过一切，包括赦免洁净罪恶。施洗约翰在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到赦免，可是这个罪得到赦免的权柄和能力是由耶稣行出来的，施洗约翰在传扬他。然后我们看到圣灵和圣父也在传扬耶稣，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身上，让人知道耶稣是不同凡响的。圣父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天父在对众人说他如何的爱耶稣，天父在传扬耶稣。我们在看到主耶稣，他，对不起，让我用这个字，他也大言不惭地传扬他自己。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他宣传神的福音，也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悔改就是改变，信靠跟随顺从耶稣，这都是我们今天会提到的。然后耶稣更大胆的，比任何一个候选人更大胆更厚脸皮的说：“来跟随我，来听我。”各位，选举候选人也是这样说，不过他说的会很客气，他会说：“拜托会赐一票，急救抢救，快要死了，请你来救我，投我一票。”耶稣也是说类似的话，但是那口气刚好相反：“来跟从我，我会叫你的股票大涨啊！”不是不是，我会叫你的身体健康，也不只是这样，我会叫你得人如鱼，你把一切东西都丢掉来跟随我。好大的胆子，耶稣在传扬他自己，跟从我。不仅是神在传扬耶稣，施洗约翰在传扬耶稣，耶稣自己在传扬耶稣，连鬼都在传扬耶稣。在前面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四节，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鬼在传扬耶稣，病人也在传扬耶稣。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一个长大麻风的得到医治，他也到处去传扬耶稣，他说了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开了。好，所以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啊，传扬耶稣很好，鬼神人都在传扬耶稣。可是我们也看到很奇怪的事情，我们看到耶稣禁止鬼传扬他。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第十二节，耶稣再三的嘱咐他们不要把他显露出来，对鬼讲不要传扬，而且再三的讲不要传扬我。上个礼拜谢牧师的题目是我肯你洁净了吧，不过你要把它改成不要再传扬我，也很恰当。哦，各位你不要松一口气啊，因为我们一传扬主就很多的工作，今年要带几个人信主，今年要跟多少为多少人祷告， 你听到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主耶稣严严的禁止病人传扬他，不是我发明的。马可福音1章43节，耶稣严严的嘱咐他，比我们信友堂过去所有的嘱咐通通都还强烈，严严嘱咐他，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哎，我们要开始上主日学了，要谨慎了，要好好上主日学，要开始为人祷告，要开始传扬福音。No, 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哈利路亚！哎呀，今年的传扬主的责任，我们可以不必有了。耶稣禁止门徒传，禁止病人传扬他，严严的禁止。你说这大概是一个地方吧，很多地方，甚至耶稣禁止门徒传扬他。在马可福音有多处，我只提一处，马可福音8章30节，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哇，为什么？为什么马可福音不要人传扬耶稣？很多学者说这是 Mystery of Messiah， 弥赛亚的奥秘，不准人传扬耶稣。当然我们要传扬耶稣，我们说过主耶稣自己也传扬他自己，我们说过门徒更是应该传扬他，我们也看到圣父圣子圣灵都在传扬这位耶稣。我们简单的说，耶稣为什么禁止鬼传扬他？因为耶稣不要一个邪恶的东西跟他相干。在哥林多后书6章，我们熟悉的经文里面讲到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义与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基督和撒旦有什么相合？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如果今天不管在美国、在台湾、在全世界各地，有记者在电视里面或者在网络上访问一个大罪犯，杀人如麻的罪犯，或者是 A 了几千亿的罪犯，然后问他说，请问您最喜欢看的电视是什么？你最喜欢上的网站是什么？哎呀，我跟你们推荐，我最喜欢的网站就是信友堂的网站，我在那里得到非常多的灵感，被它大大的影响。好哦，你们要去看。我们信友堂觉得非常的尴尬。耶稣不要魔鬼传扬他，因为基督跟撒旦有什么相干呢？在后来保罗就继续讲到说，亲爱的弟兄，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我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传扬我们主耶稣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有好的见证，不要丢主的脸。当然我们同样又一直记得一件事，我们越是传扬他，我们越是从心里承认我们真是一个罪人，我们真是一个不堪的人，我们真是一个不好的人，我们真是一个行善无力的人，我们真是需要上帝随时的怜悯，我真是一个长大麻风的可怜的无助的。但是我们一方面很真实的在圣灵的感动下，在生活中的因为神的话，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真是这样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越来越圣洁。对鬼耶稣禁止他们传，因为他们没有叫人来永远的不断的跟随信靠主，而且被主的权柄能力来更新变化，穿上新人，满有基督的形象。对人旧约也有这样的警告，在诗篇50篇16节开始，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你怎么敢？哎呀，这对我这个传道人真是常常的提醒和责备啊！你怎么敢传？你传的是一套，你做的是一套，你讲的是一套，你想的是一套。耶稣禁止鬼来传扬他，也圣经也禁止恶人来传扬。我们承认我们是恶人，是罪人，是死人，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但是我们求主也借着他的大怜悯大恩典来不断的改变我们，他的权柄能力 让我们能够悔改，让我们能够被赦罪，让罪恶、罪恶的权势、罪恶的心思意念都远远的离开我们。这是赦罪那个赦丰富的意思。好了，耶稣为什么要禁止病人来传扬他呢？各位，当然病人应该传扬他，如同健康的人应该传扬他。但是同样，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一件事情，跟耶稣禁止鬼传扬他有类似的情形，就是如果病人在传扬他的时候，有的时候会造成一个遗憾，或者病人如果不大认识耶稣，或者不认识耶稣，只知道自己病好了，我们传扬耶稣就是让人说，有病就去找耶稣，有需要就去找耶稣。哎，这很好啊，我们都有病啊，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们都是有病的，我们随时都需要。但是呢，有个遗憾，就是说我们只有生病、感冒、欠债、有困难、有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来找主，这还是很好。而当我们健康了，当我们没有欠债了，当我们没有问题了，就跟耶稣说再见了。各位，我们有病的时候到主面前所希望得到的是，不管我们健康或无病，我们都继续的像完全无助的人一样求主的怜悯和恩待。这叫一个悔改，这叫赦罪，这叫病得医治。不管我有没有困难，我向那最有困难的人到主面前。有的时候那个病得医治产生的一个麻烦，就是我有病才来找耶稣，没病不来找耶稣，这就不是做他的门徒，这就不是跟随他了，这就不是像主耶稣招门徒一样，希望门徒是因着跟随他就改变，就得成为得人如鱼的灵魂的渔夫。我们生命改变，不再看重鱼，我们看重人的灵魂了。我们不再是只有有病的时候才求耶稣，我们有病没有病都在求耶稣。如果你是把耶稣只传成一个有求必应的医生，那我们会变成有病无病都不找耶稣。怎么讲？我们有病的时候去找耶稣，哎呦，他一次没有医，两次没有医。我们有困难去找耶稣，哦，一次他没解决，两次没解决，我们就不来找他了，他不灵，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祷告一时没有被垂听，身体一时没有得医治，这个神不要我，我也不要他了。所以如果我们只是把耶稣当一个有求必应的神明的话，结果就是我们不理他了。病不得医治不理他，病得医治也不理他，就是我病好了，哈，耶稣再见了，我忘记你了，直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来找你。各位，我们的上帝是有求必应的，但他应的方式真的是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他是主，他是神，你务必要在任何时候学习信靠顺服他。我们对他的信靠顺服，做他的门徒，应当是有令必应。我们对他有求必应，他对我们有命令，我们必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甚至主耶稣的大权柄、大能力是要叫病人得医治，而且能够用这样的权柄和能力去医治人、帮助人的，像主一样。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门徒为什么耶稣常常不叫他们传扬？因为门徒不明白他，门徒并不认识他。门徒很多时候在传扬耶稣的时候，固然神喜悦，神也要他们做，但很多时候他们传的弥赛亚就是一个军事政治上的领袖，他们对主还不够认识的时候，会造成听众的误解的时候，所以耶稣也不要他们传。但我们当然还是要传，我们要传的方式，我们就从今天第二章第一节开始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些神给我们的指引。这一段经文我曾经讲过多次，所以我实在不能够讲太多，但是今天的经文又在这里，我也要提一下。耶稣不要病人传他，我们在马可福音看到的确是有理由，因为大家到最后到耶稣面前就是，你解决我的问题就完了，别的我都不管了。 耶稣是我要解决你的问题，但是我解决了你的问题，你要来听从我，要来跟随我，要来信靠我，要来听我的命令。各位，我这要解释一下哈，我们把耶稣当作 Savior， 中文翻救主，我们也要把耶稣当作 Lord， 中文翻主。我们通常都不会想到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甚至中文两个都有主字，我就觉得容易混淆。对，我们信的主这两个都有，而且这两个有重叠的地方，但是让我们先把这两个分开吧。当我们把耶稣当拯救者，就是 Savior 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各位，你在游泳池里快要淹死了，你非常需要一个拯救者，那个拯救者就是 Lifeguard。 你已经抽筋了，你什么事都不能做，你完蛋了，你希望有个拯救者，有能力有善心把你救出来。你在失火的时候，你看到那火苗越来越近了，你需要一个拯救者，那拯救者就是救火员。你没有办法，天干物燥，火一直过来，你没有办法灭那火，你希望你的拯救者赶快出现，就是救火员。以此类推，你看到你的儿子发高烧或者血流不止，你希望拯救者，那就是医生。你没有办法止血，你没有办法止烧，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希望有个大医生，能力很大的来帮助他。你欠债欠了一大堆债，你希望有善心的财主给你贷款等等，或者就给你钱，这是拯救者 Savior。 我认为基督徒一直需要有这样态度，而且越来越强烈的这样态度。主，我是一个完全无助的罪人，我浑身长了大麻风，我快要死了，我没有办法，我在罪恶痛苦绝望当中，不管是考试，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家庭，我一筹莫展，我没有办法。亲爱的主，求你怜悯我，我是一个可怜的罪人，没有人帮助我。我认为基督徒如果缺少了这种态度的话，基督徒就容易骄傲。我们始终要把这个当基础，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耶稣是主，就刚好相反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讲成相反，拯救者是你一无所能带他来做一切的事，主就是你什么事都要做，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指挥东就东西就西，你觉得这样不对，他说要这样就这样，把儿子献上就献上，离开自己的父母，撇弃自己的渔网就撇弃，那个叫主。各位，因此当我们传扬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跟随这位耶稣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他对你的恩惠和慈爱有多么大大，如果你没有看到你完全没有能力需要他随时的帮助，你怎么去传扬他？而你随时看到自己的需要，自己的可怜，自己的无助，自己的无奈，自己的绝望顽梗，又看到他无比的大恩典而去投靠他，那就叫做信心。那些一般求医治的，医治完了就走了，有更多人来求医治，但是没有想要做门徒，没有想要顺服，没有想要跟从，你解决我的问题就完了，你所有的吩咐，所有的告诫，所有的劝勉，所有的提醒，我都不管。愿我们一直是看到自己需要，愿我们也一直愿意去跟随他。当耶稣在医病赶鬼的时候，很多人只希望自己身上鬼出去，自己的病好，那么耶稣就离开他们了，因为耶稣要传一个道，要传他是拯救者也是主，你随时需要他的怜悯，也随时要顺服他的命令。好，我们感谢主，他后来又进城了，又进城，又有一大堆人来，又有一大堆人，没有，因为人太多了，有一个摊子和他的四个朋友抬着他进来就进不来。这个我看过很多解经书告诉我说，当时的建筑物是怎么样，当时怎么可以很轻松的就把屋顶拆掉把人放下去，可是始终，我以前也讲过，我始终没有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在当时的风俗或者今天的风俗能够允许你拆人家的屋顶吗？这是我们看到，我们讲过，我们看到他们的野蛮，不尊重人，没有文化，没有教养，比手机在 等一下，不知道会不会响，比手机响还要更打扰聚会。一直在那里聚东西嘛，拿东西，不管他怎么样。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礼貌，但是感谢主，这些东西我希望有一天解经家能给我们一个答案，也许没有答案，就是他们就是这些东西。但是耶稣看到他们一点，就是他们有信心，就是我排除万难，我不管怎么样，我认定一件事，只有你能解决我的问题，只有你能帮助我。所以这件事的重点，第一个是这五个人或者这四个人，因为我们不知道那摊子和那四个抬他的到底是谁坚持要现在来。那总之我们看到他们有信心，有爱心，有爱心是爱这个摊子，有信心是排除万难，而且不等候的，我就是要快快，越快越好，越快得到主耶稣的救恩越好，我不要等，不要拖啊！今天对不对，我们很多人啊，信耶稣慢一点，等一等，你根本不觉得你有需要嘛？你觉得你好得很嘛？你也根本不觉得他的命令有什么好，你既不想他做你的救主，又不想他做你的主啊，就是听听看看，这样我们的主耶稣就常常就离开这个地方了。那这五个人有信心，绝对认为自己需要，绝对认为那个朋友需要，所以耶稣看到他们信心，称赞他们信心，这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另外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在这里耶稣把罪和病连在一起。我们也曾经说过，你去看病什么时候医生说小子放心，你的罪赦了啊，小子放心，这一次化验你的血里面没有癌指数了，放心，小子，你恐怕还需要继续服这个药。小子或大人都可以，不会讲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把罪和病连在一起，告诉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至终是我们不信，不信就是罪，我们没有在主里面引起的。而可能更重要的是，他赦免他的罪。这个赦免这个字，赦罪、赎罪，还有很多类似的观念，实在太丰富了。叫那个罪离开我们，叫罪得赦免，叫我们不在罪恶的权势之下，叫我们不在罪恶的刑罚之下，很丰富。那我们讲过，这个人不能做，只有神能做。所以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的时候，他等于是在说我是上帝，所以犹太人非常吃惊。犹太人说他说健忘的话了，他可以被打死，他怎么能说他是上帝？我们曾经解释过，我们在人间都可以多多少少了解这一点，就是权力越大越能够赦免，甚至犯了死刑总统可以特赦啊。不过这是人间的一些规矩，但我们多多少少可以了解赦免、饶恕，这个是要有权力。而宇宙万物一切都属于主，我们所犯的任何错误，得罪神、得罪人，甚至破坏什么大自然的环境污染，你冒犯的都是上帝。既然上帝创造、管理、拥有一切，所以你任何一个伤害受造物，不管是你自己或其他人，你都是得罪了上帝。那么既然你得罪的是上帝，也只有上帝能够赦免你。那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就是说我是神，你们要来信靠我。18世纪英国诗人 Alexander Pope 讲一句话， 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我勉强把它翻成，犯罪是人之常情，赦罪是神之常恩。人都会犯错，但是要能赦免，能够饶恕罪恶，那只有神能够做得到。耶稣是神，所以我们到耶稣这里来得到赦免，得到连续，得到宽恕吧。各位感谢主，这篇道我讲过好多次，各位听过多次，这里几个礼拜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更丰富的地方。刚才讲的我相信应该没有错误，的确我们要有信心，的确主耶稣能赦罪，主耶稣是神，主耶稣有权柄。但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哦，各位，如果只有神能赦免，只有神能饶恕，只有神能 forgive， 那么另外就有一个意思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容我大胆地说， 你没有饶恕人的能力，你没有饶恕人的权利，你也没有饶恕人的意愿。饶恕只有上帝办得到。赦罪、赦免、原谅、饶恕，不计算别人对你的伤害和错误，很难，甚至不应当。当检察官，当我们对于罪犯饶恕他，不计算他罪恶的时候，那个叫做姑息养奸，那是不应该的，那跟上帝的公义是冲突的，跟上帝的诫命也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又要饶恕又不能饶恕，所以人根本办不到饶恕这个事情。我们再把它讲得更简单一点，各位，当你被罪恶伤害的时候，当有人对不起你的时候，你产生的是什么？人家对不起你，伤害你，你产生的是愤怒、受挫、绝望、灰心、恐惧。当人伤害你的时候，对不起你的时候，你反应不是饶恕，你的人一定，你的正义感一定是愤怒。好，因此我今天要看，带各位看几处经文，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够饶恕。这些经文啊，本来是我们最觉得尴尬的一些经文，就是诗篇里面的一些咒诅的诗。这些咒诅的诗呢，就是讲到当我们被伤害的时候，那个被伤害的人希望神如何的去打击那些罪犯哈。我不会看全部，那太多了。我们通常看那些经文的时候都是很难解释，神怎么会这样说。好，今天我看，我觉得我们真应该感谢主有这些经文，这是圣灵的默示，如同整个圣经的每一个字样。诗篇55篇第二节，求你侧耳听我，应允我，我哀叹不安，发声哀哼，都因仇敌的声音，恶人的欺压，因为他们将罪孽加在我身上，发怒气逼迫我，我心在我里面甚是疼痛，死的惊惶临到我身，恐惧战尽归到我身，惊恐漫过了我。哎呀，我真是好感谢主让我看到这些。各位，当你被罪恶伤害的时候，如果伤害的是你的家人，是你公司的同事、老板，是这个社会，如果你是某一种肤色、某一种种族的，甚至我们在人类的历史看到大规模的残杀某一种人、逼迫某一种人，个人、团体、民族、文化，都是人间常常看到的。 To err is human, to kill, to murder, 杀人、放火、伤害别人，那是人之常情，那是历史的常态啊。我记得我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哎呦，真的是很多时候很怕经过一些地方，那些地方有一些不良少年，不良少年他不喜欢，他把你叫过来，立正唱国歌，你就唱给他听。我相信我们那时候有人知道啊，所以就要绕路，发现这个地方又有一群太保，有的时候那个太保就在你班上，就是欺负你，英文叫 bully, 就整你，捣你的蛋。各位，你开始有没有一点共鸣了？在学校里有这种人，在同事里有这种人，顾客里有这种人，老板里有这种人，甚至我们感谢主，我们没有被大规模的逼迫过，从这层逼到那层，但是有些基督徒、有些宗教、有些肤色的人就这样被杀，而且在我们现在的眼前还看得到新闻，在非洲、在亚洲都有。所以你被伤害、被对不起的时候，被人伤害、有了罪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刚开始是哀叹、哀哼，第二节，我哀叹不安、哀哼，我疼痛，我惊慌，我想到上学我就怕，我想到上班就怕，我想到回家就怕，我想到碰到这些人我就怕，我打开眼睛就怕，死的惊慌临到我，我怕， 恐惧战尽归到我身，惊慌惊恐好像那洪水一样淹没我。如果有人天天在整你，如果那个环境天天是不对的，我们就慢慢就惧怕起来，我们不敢上班了，然后呢我们就想逃。那个时候小的时候逃还想到就是，哎呀，希望台风赶快来啊，啊，明天不要上学啊。第六节，我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多少弟兄姐妹，你在被伤害的时候，你想要躲到一个地方得安息，我像鸽子一样飞，飞到很远的地方，没有人在吓我，我必远游宿在旷野，我必速速逃到避所，脱离狂风暴雨。我吓死了。但是你逃不掉啊，你可以不上班，你可以不上学，你可以换学校，你可以换工作。诗篇五十五篇讲到他逃不掉而逼迫他的对象，原来十二节，原来不是仇敌辱骂我，若是仇敌还可忍耐，也不是恨我的人向我狂大，若是恨我的人就必躲避他，不料是你，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你是我的儿子，你是我的朋友，不料是你。你与我平等，是我的同伴，是我知己的朋友，我们素常彼此谈论，以为甘甜，我们与群众在神的殿中同行。各位，你被伤害这时候还能谈饶恕吗？这里我们都没有看到逃饶恕，我们看到一个是我恐惧害怕，一个我想逃，一个我绝望。于是我们再看诗篇第六十九篇，强烈一点了。六十九篇第二十节，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到一个。如果你是一个民族、国家、种族，在一个大环境里面，连一个人安慰你的都没有，当然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写照，我们怎么办呢？伤心、害怕、恐惧、逃避，通通没有用，再来的反应就是咒诅了。再来的反应就是在上帝漠视的话底下，这些诗人把我们的心情表达出来。诗篇六十九篇二十二节，愿他们的筵席在他们面前变成网罗，那个喜宴变成鸿门宴，让他们被砍死，在他们平安的时候变为击剑，愿他们的眼睛昏蒙，长达白内障不得看见，愿你使他们的腰常常颤抖，腰闪到了要复健半年还复健不好，求你将你的恼恨倒在他们身上，叫你的孽怒追上他们，愿他们住宿变为荒场，他家被火烧掉，愿他们帐篷无人居住。啊，这个各位你现在笑，下面就叫我们基督徒很尴尬了，怎么会强烈到这个地步呢？诗篇109篇，诗篇109篇第八节，愿他的年日短少，愿他早死哦，愿别人得他职分，愿他下次选总统选不上，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愿他的妻子为寡妇，快快死掉，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地出来求食，让他的儿女都在变成乞丐，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哎，不只是希望他死，不只是希望他早死，希望他现在就绝子绝孙。愿他的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的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世。各位，我真是非常感谢主，我再次感谢主，你们的愤怒以后看看这些经文，你们的害怕以后看，哦，圣经里还有这些啊。各位，我读的不到十分之一哦。 怎么解释这些？各位，我相信这些经文不是叫我们要这样做，我相信圣灵默示这些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它有它正面的意义。它第一个要表达，要真实的表达出每一个被罪伤害的人的心理，是我们，甚至也表达在我们这些堕落的人身上仍然残存的一些我们求神施行公平的呼喊。主啊，请你报复，请你报应，我不求别的，我求公平。他如此伤害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所以愿他的子孙也同样被伤害。各位，因此罪恶要报复，要报应，要制裁，但是我们基督徒的标志又是要怜悯，要饶恕。各位，你知不知道所有的圣经，你知不知道马可福音多宝贵？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这些问题通通在神奇妙的计划之中解决了。只是这个是 doctrine of salvation， 救恩论。如果要讲到救恩论，还要讲到基督论，还要讲到神论，哎呀，我们，你连那个论子都不懂，我在这里也不要讲了。我们在讲道的时候也不知道讲过多少次。事实上去年罗马书主要就在讲这个，神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神如何又公平又慈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今天也不能不稍微提一下，要不然各位我猜你们也忘记了哈，不能不提一下。如果真的要赦罪，如果真的要赎罪，如果真的要把罪恶除去，这里先表达了一点，只有神能赦罪，而人根本不能够解决罪恶的问题。饶恕也好，不饶恕也好，通通都是罪恶继续在那里打滚，我们继续在痛苦当中。只有神有能力，有权柄。所以犹太人讲的没有错，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除了神以外谁能解决这些恩怨呢？我们讲过，如果真的要赦罪，如果要真的要消除这个罪，那个罪恶要处罚，要赔偿，罪人要悔改，要认错，要继续不断的改变，那个受伤的人要能够忘怀，要有爱，还有破坏的那件事要能消除，这些都不是人办得到的，这些都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解决的。但是这些，各位，我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不是我懒得讲，第一个讲太多遍，第二个实在讲一万遍也不够，因为那个是深灾大灾，神的奥秘，我们只是一点一点的借着圣灵，借着圣经的启示，借着神给许多圣师许多讲道的人的灵感，把这神的话救恩讲出来。但是我们强调这句话，有一位在我后面来的比我能力更大，那是神。只有神有这种能力，神有这种智慧，神有这种慈爱，神有这种权柄来赦免。所以尼采完全不懂什么叫基督教。尼采说基督教讲爱，讲赦免，讲怜悯，那就是弱者的宗教，他打不过人家，他解决不了问题，强者太强了，他被伤害了，所以他说，饶恕吧，原谅吧，那是懦弱。各位，尼采不知道要解决罪恶的问题，那要最坚强最有智慧的人就是上帝才能解决。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次神的儿女天使受造物在感谢赞美上帝的时候，固然有为他的创造和管理感谢和赞美，更是为他奇妙的拯救惊奇。我听说上个礼拜谢牧师有让各位听 Amazing Grace Amazing Wonderful Grace Salvation Wisdom and Power， 所以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一想到主的救恩，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我们赞美他，他太伟大了。赞美他什么？赞美他无条件的拣选，赞美他奇妙的拯救计划，赞美他的预定，赞美他我们借着爱子的血，他想出一个救恩的计划，是人想不出来的，是天使也想不出来的，是罗马书最后一句讲到那个永古隐藏不言的隐秘，那表示人想不到也做不到。我们借着爱子的血，他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被赦免了，那是上帝才办得到的事，这是照着他丰丰富富的恩典。这不是只有新约讲，旧约一样讲，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这怎么办得到啊？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你们的罪虽红如丹颜，他必叫他白如雪，这怎么可能啊？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传扬他，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承认他有莫大的智慧、慈爱、测不透的丰富，但是我们经历到了，我们相信了，我们到他面前，而且我们要越来越多的经历相信。但是还不止这些，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我们不太仔细看圣经的话，耶稣应该说你的罪赦了，然后对那些提出抗议的人来讲，你们说的没有错，只有神才能赦罪，没有其他人有这种赦罪的能力和权柄。我们刚刚已经分析这么久，你我都没有，我们在被罪恶伤害的时候，只有痛苦，只有愤怒，只有绝望，只有灰心，只有难过，只有求报复，只有神能够赦免，只有神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耶稣应该说，今天我要借着叫一个摊子好，让你们知道我就是神。耶稣应该这样说，然后叫那个摊子起来啊。耶稣不是这样说，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你说这没有什么不一样，人子就是神吗？啊，不，我们承认耶稣是完全的神，但当他用人子这个字的意思的时候，恐怕比那更丰富一点。当然人子是指他，但人子也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是人子。各位，这不是什么奥秘啊！我知道很多的学者在那讨论什么是人子，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容易明白的名词，人的儿女，人的儿子。在我们中国的小说里面都有，西游记有不当人子，在我们不信主的人口里都会讲到人子啊，既为人子就要尽孝顺。那人子就是人嘛，我们该做一些事情嘛。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我们现在讲到今天关键的地方了。神给你一个权柄，给你一个生命，给你一个能力。这个权柄、这个生命、这个能力是从上帝来的，是上帝白白的救恩。这个白白的救恩不只是医好你，不只是给让你死了以后上天堂。这个权柄、这个生命、这个能力，叫你能活出上帝的样式，包括你以前办不到的事，你现在办得到，就是赦免。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八节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众人看见都稀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各位，马太福音的记载不是只是说耶稣是神，马太福音的记载是说他把这样的权柄，上帝把这样的权柄，耶稣把这样的权柄，把这样的能力，把这样的意愿赐给人。所以你现在开始，你信主开始，你领受神赦罪的权柄开始之后，
你也可以饶恕人。我们把 Pope 的话改一下， To err is human， 犯罪是人之常情， To forgive is also human， 赦罪也是人之常情。不是人有这样的能力，不是人有这样的意愿，是上帝有这样的能力，上帝有这样的意愿，然后上帝把这白白的脸给我们。
也不只是这些，各位，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我们也讲过，除了神以外谁能创造？除了神以外谁能管理？除了神以外谁能勇敢？除了神以外谁能正直？除了神以外谁能善良？只有神有。如果不是神，我们什么都没有。如果没有神，我们什么都没有，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能。所有的美善，所有的能力，让我们总是有一个态度，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我们通通都没有。主，我是乞丐，我是劳苦重担的人，我是罪人，我没有爱心，我没有能力，我可怜，求主帮助。我愿我们越来越有这样的心。然后当我们得到了主的怜悯，劳苦担重担的到主那里来，主使我们得健康，得自由，罪恶的重担，律法的要求，通通得释放。主也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了我们。所以主耶稣讲很严重的话，你们不饶恕人，天父也不饶恕你们。所以主祷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都不是说主赦免我们的条件是我们赦免人，刚好相反，那是说我们蒙了赦免的结果，我们蒙了领受生命的结果，我们蒙了被称义领受圣洁的结果，我们就能活出义的生活，圣洁的生活，爱的生活，勇敢的生活，刚强的生活。因此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开始，这是我们今天默想的经文，我们这些人，我们既然是神的选民，蒙 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你们不饶恕，我也把我的饶恕收回。我们再一次想到困难，我们再一次想到神所成就的一切，这都要靠着主。约翰福音第14章12节13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这都是我们这个，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非常稀奇的事，我们非常觉得不可能的事，我们怎么可能做比主更大的事？但是我们既被他重生了，我们既有他的生命，我们就活出他的生命来。是，我们还是会犯罪，我们还是会得罪神，甚至我们同样的错误会继续不断的犯。但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不再说别人，我们不再说有一个大复兴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教会，有一些什么特别稀奇的做法。是，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时代我们特别有圣灵的能力，但是圣灵的能力在任何一个时代也不改变，在我们今天就是在你我的身上，就是在你我的教会生活、团契生活里面、家庭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领受到一个莫大的权柄，是惊天动地的，是尼采没有想到的莫大的智慧和能力，十字架的权柄，十字架能力，赦罪的权柄赐给了我们。所以他做的事我们也做，他做创造，我们不能创造，但我们神也给我们智慧，甚至神给不信主人智慧，能设计出很好的电脑，还有创造出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为此感谢主。我们这么大的罪人，他还这么怜悯我们，他因为刚直勇敢，他也把这些赐给我们。 他因为慈爱连续，他也把这些给我们。我承认，亲爱的弟兄姐妹，这要完整的讲，不能只讲说啊，人错了我们就一直赦免一直饶恕，我们心中始终是这样，但我们的做法也许也有一些，我们多次讲过，有责备的，有管教的，有执行世上神设立的世界的律法的，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总是有一颗心，我们是领受了被赦免，我们被饶恕，而且我们领受了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得人如鱼，我们可以赦免，我们可以赶鬼，我们可以医病，我们能做多少，这是主当时或者是主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的能力，我们荣耀都归给他，但我们始终有这种我们需要依靠他的心。犹大书二十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你不断地需要主在怜悯你，好叫你能够去怜悯人。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哎呀，这个人怎么对神这个怀疑那个怀疑，对圣经这怀疑那怀疑，我们要纠正，要教导等等都有，但是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哎呦，这个人已经是罪大恶极，欲火攻心到这个地步了，搭救他们。圣经也很真实，如同我们刚刚看到的咒诅诗一样，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恨恶罪恶，但是我们还是在怜悯他们。那我们感谢主，神能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叫我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面前。但是真是求神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怜悯，也让我们知道他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在约翰福音第20章22节23节，耶稣复活以后对门徒吹了一口气，你们受圣灵，下面一句话，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被赦免了。我把这个权柄给你们，我把这个能力给你们，我把这个慈爱给你们，我把这个生命给你们。我们感谢主，他将这样的事，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光鲜亮丽永远不犯罪了，这个我们在今世就继续会犯罪，而且可能真是有好多的跌倒，我们在圣经里看到耶稣始终是这样说的，在今天的第二章后面也有讲到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是我们不也看到利未被招了以后就带了好多税吏罪人来，利未被招以后他不是他讹诈了谁就还人家吗？这些还都不能叫我们得救，都不能叫我们在上帝面前称义。我们称义永远是耶稣的宝血，但是耶稣的宝血应该叫我们有这些果子。最近跟一个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我不认识他，他打电话给我。我们会碰到这个，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讲一个少年官。我跟他谈到最后，他有一点责备我。他说：“牧师啊，你总是……”他不是我们教会，他说你总是把因应称义的道理套在每一个经文，他这有点强解经文。我承认他这个看法是很多现代学者的看法。我也承认我一定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我说弟兄，我可能错了，我也很乐意的受教哈。不过我相信，在任何一个经文里面要表达的一件事，是我们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的行为，凭着我们的好善良的行为得救。我说我正在看戴德珍，我正在看一些属灵伟人的传记。我不相信有一天戴德森会站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你怎么得救的，你怎么让我喜悦的，戴德森说因为我的千条性命都给了中国，
因为我的千万英镑都给了中国，因为我背井离乡把我的生命给了中国，所以我能上天堂。如果那个少年官对耶稣说，他不是忧愁的走了，耶稣说你把一切撇弃了来跟随我，分给穷人，如果那个少年官就这样做，我把一切撇弃了分给穷人来跟随耶稣，耶稣啊，这样我能上天堂了吧？他还是下地狱的。我不相信戴德生或任何一个属灵伟人敢在上帝面前说，我能够被你爱是因为我做了一件最小的事，包括我饶恕了任何一个人。我能够得救称义是因为你先白白的爱我，但是你爱我，希望我也把这个爱的权柄和生命活出来。我最近看到一个弟兄的见证，这也是很小的一件事，但很感动我。这个弟兄是到其他的一个国家去，他在一个孤儿院服侍了一个礼拜，他那个环境不能允许他更长，就在那一个礼拜，很落后。他说他看到一个孤儿，其实很多孤儿都是一样，其中有一个孤儿，他说是一个婴儿，一个唐氏症的婴儿，他只有说是婴儿，所以我不知道是多大，但是我看了觉得触目心惊。婴儿也很懂事，婴儿也有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篇55篇69篇109篇的那些情绪，婴儿也有，而且是唐氏症的。这唐氏症的婴儿有一只手是残障的，他说他到那个孤儿院里，他注意到这婴儿不断的在做一件事情，一个就是他用他一直在要摧毁他那一只好的手，他不断用那只好的手在那里打打地上的东西，打旁边的东西，他要把他手打坏。然后不仅是打，他还要咬自己那只好的手，要把它咬坏流血。他这婴儿不会笑，各位为什么？我想他很多苦啊，因为他苦死了，他恨死了，他有太多的伤害，不一定是人犯罪伤害，但是在罪恶世界产生的。他身体不健康，他手不正常。这个婴儿，这个弟兄在这里时间非常的短，一个礼拜，但他尽他一切可能的，他爱这个婴儿，照顾这婴儿，照顾这不会笑的婴儿，对这个不会笑的婴儿好。那里还有很多其他有各样病症的孤儿，他很稀奇看到，当他走的时候，那个小孩子不再会天天伤害自己的手，他也会对人笑，理由非常简单，那婴儿接触到了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各位，我想不只是被罪恶伤害的人，我们会有各种的愤怒不平，我觉得就是在犯罪的人，他也有各种的恐惧和不安。这一切我们都求主赐下他的救恩，求主赐下他的圣灵，求主赐下他赦罪的权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这些道理孩子希望不是大道理，因为这好像这实在都是你吩咐我们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些道理并不是超级的属灵伟人才活得出来的，甚至一个婴儿都可以经历的。主，求主让这里所有的人，健康的、年老的、犯罪的、圣洁的，我们都看到我们比那个唐氏症的婴儿是一样的，不同的方式有伤害、有痛苦、有难过。我们伤害，我们被伤害，也许是我们的基因，也许是父母的错误，也许是其他错误，而我们的办法就是伤害我们的还剩下一只好的手。亲爱的主，只有你的怜悯慈爱，你赦罪的权柄，你在十字架上的救恩能够医治我们，叫我们起来行走，叫我们得痊愈。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